跟 JJ 不孤单，让我当你的好伙伴。欢迎收听 JJ 爱追剧。Hello， 大家好，我是 JJ。今天这一集呢，是我像之前一样，就是先录制好，再剪辑成 Podcast 的一个节目。那这一集没有直播。其实直播过几次之后，我觉得其实我也是蛮适合直播的，而且直播录音的音档呢非常好剪，因为我不会有任何的赘字停顿，所以其实直播录音下来也蛮好剪的，但有时候就是挺紧张的。我觉得这样子交替着，如果我有一些有趣新鲜的话题呢，就可以用直播的形式跟大家分享。那有时候我觉得其实有些节目我想要稍微沉淀一下，然后用这种录音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这种形式我也蛮喜欢的。所以我会尽量每周都更新，虽然这一周似乎又 delay 了一周，因为最近工作真的是太爆炸了，非常非常忙。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工作怎么样，还是大家最近生活还好吗？我最近常常睡不好，我很常到半夜一两点我才睡着，可是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有时候就是一直在想着工作怎么样。然后其实关于我这个账号啊，我一直有一个非常非常想做的东西，可是卡在我心里非常久，大家无法想象这件事情我想做有多久，但是我期待我可以把我想要做的东西在大家面前呈现的那一天，好不好？所以我一直都有在想这个账号要怎么去做修改。对，那前面讲了这么多，今天呢我要来聊什么呢？今天要聊的集数呢，其实我犹豫了非常久，我在两个影剧中做选择已久。那今天要聊这一部呢，算是险胜好不好？因为我就问我自己内心说，哪一部我聊了会很开心，也是属于我真的非常非常想聊的，是哪一部呢？就是我之前呢有小小聊过的，就是《爱在山林间》，一个 Netflix 的日本综艺节目。那它其实算是一个真人秀，专门讲述呢35岁到60岁的男女呢，他找了四男四女一起去到一个山林间叫做爱情村的地方，然后去发展恋爱故事的真人实境秀。那我记得我在我前两集就已经有提过说关于爱情的这个片段嘛，那里面就有提到《爱在山林间》，不过那个呢就是小小的介绍一下。那今天呢我想要针对这个真人秀啊做深度探讨。没有，其实我要聊这部综艺我其实蛮紧张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我甚至刚看完最后一集的时候，我还发了一个限动说，我觉得这一个《爱在山林间》可能会超越我非常喜欢的《换成恋爱》这个程度耶。因为我觉得《爱在山林间》，如果我非常喜欢这个小纯，就是里面的主持人，他在节目的最后说了一句话说，如果有一个朋友来问他说恋爱跟爱之间的差异在哪里，他就会推荐他来看这个节目。这个《爱在山林间》，我觉得他回答了我一些关于爱的疑问。那所以今天呢我很想要细细介绍里面的每一个人，然后每一个恋爱故事，但是应该不会到这么多了，对，不然真的录不完，录两个小时哦。首先我们现在聊什么呢？刚才我已经有提过了《爱在山林间》的一些故事架构嘛，就是他找了四男四女，然后年纪就35岁到60岁之间，然后来到这个爱情村生活，然后他们呢就是必须在这边有一点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其实这个设定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很多爱情都是在他们可能一起建造某一个东西，一起去完成某一件事的时候突然发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背景设定非常的厉害，而且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在这样的过程之中，他们来到这边就是找寻一个可以跟他建立新的家庭的伴侣。那不管是他们一起去维修一个房间，或者他们一起去盖一个生活用的炉灶 这都是一个建立家的元素的工作。那在这样的过程之中，你更能去看清楚这个人能不能够跟你一起合作建立一个家庭。那他们如果找寻到他们觉得心里很棒的人生伴侣的时候，就会去旁边的一个敲钟的地方进行敲钟告白，然后隔天得到回复。那得到回复之后，就是如果你答应的话，两个人就会接吻离开这样子。嗯，爱在山林间呢，它就是一个熟龄恋爱的故事嘛。那首先呢，我就想要先聊的事情是，我觉得这个熟龄爱情的魅力啊，就是来自于这些入住者，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那这个丰富的人生经历的差异点会在哪呢？我觉得相较于我们很常看到的那个换乘恋爱、双层公寓这种年轻的恋爱综艺，在这一边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他会用一个很仿旧的插画风格，然后去介绍这些入住者的人生，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其实很重要，因为过去的人生经历非常有可能造就我们现在择偶的标准。那我相信像我现在这个年纪，大概接近30岁28这样子的年纪呢，我觉得跟我同年龄层的朋友们很多都还算是，当然有些朋友已经开始走入婚姻了，但是也有大部分的朋友是还是处于一个恋爱阶段。我们在找寻对象的时候，似乎不一定真的第一开始就会以找寻人生伴侣的这一个方向去前进。但如果今天我是找寻人生伴侣，这个差异点会在哪？我现在找寻对象 maybe 我要的不过就是心动或是性吸引力，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我要找寻一个人生对象的时候，我必须找寻那一个能够跟我生活的人。对，所以我很喜欢这一个恋爱综艺，是这些熟龄人他们来到这边的目标就是找寻人生的伴侣。那他们拥有自己过去的经历，拥有过去的经历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感到迷惘过，那必须老实说我很常感到迷惘我觉得有时候迷惘似乎是一种人生的常态耶。因为以前我们在学校，我们会有期中考、期末考，我们会知道难关什么时候会到来。可是出了社会之后，我在工作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有灾难从天而降，我不知道哪一天会遇到一个主管突然看我不顺眼，对不对？或是工作客户突然出包。好像人生就像一场踩地雷吗？就是你开始经历一个你不知道未来会长什么样子的状态。那而且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低潮会突然来到。那想必如果是很熟悉我的听众呢，就知道我一直都有提过，我是一个情绪跟共感很强的人，所以我的确有时候就会突然感到，低潮来了，然后开始对生活感到有点迷惘。对，那我不能说年纪越大的人会越不迷惘，但我觉得你经历的越多，你至少你的经验库，你的这个遇到事情危机的资料库呢就更多，所以你年纪越大 supposedly 你是可以更加的清楚知道你是谁。那当这些熟龄的入住者他们进来这边之后，他们会用插画的方式去写下他们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从他的人生故事就会发现说，他们其实在找寻人生伴侣的时候是基于我现在不只要找一个那个让我心动的对象，他在外貌上可能让我有点吸引力，但是我知道更重要的是我要找寻那个适合与我共度人生的人。那这边这一个综艺来了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我挑几个我自己觉得很有共感的人来说好了。一开始是四男四女嘛，那当然中间就是有人告白，有人离开， 一直这样子递补进来，大概来了12位男女。那其中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姐姐呢，她是60岁的女孩儿，她叫米娜。那这个米娜呢，她是一个离婚过2次，而且2次呢都是丈夫外遇，所以她非常非常经典，就是她在讲述她想要找寻的爱情是，她说我不需要爱，依我的经验，我看着男人的爱情呢逐渐消失的样子非常多次，所以今天我来这里，我要找的是能够帮我换尿布的人，能够在我的余生推我轮椅的这种人。他很清楚知道爱情已经不再是他现在生活中的必需品，这是他最一开始讲的，但是我觉得后面呢可以来看看，因为后面我会聊了。我觉得 Mina 这一段爱情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她也是促使我就是给予这一个恋综非常高的评价的一段恋爱。 Mina 她在刚进来这个爱情村的时候，她其实是觉得压力很大，甚至她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因为她是这里年纪最大的，然后她又觉得其实大多数的男生并不会马上帮他当做恋爱对象。那事实证明也是，前段呢前10集吧可能都没有关于他的恋爱的可能。那 Mina 他又是一个自尊心很高的人，因为他曾经是一个选美小姐，所以他年轻的时候长得非常的漂亮，但是他来到这边之后就是看着很多年轻貌美的女孩们，他多少也会对自己失去信心，有点怀疑自我。所以他来到这边，他虽然对自己是很了解了，也已经很能够理解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对象，但是最一开始他是很没有信心的。还有一个呢是我也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性角色，她叫做刚叶。刚叶她是一个39岁的便利商店店员。她来到这边呢，其实她我觉得她的经历也让我很有共感，就是他是小时候啊他曾经非常的胖，然后所以他曾经遭受过霸凌，他对于自己是很没有自信心的，而且他感觉起来就是挺内向，然后挺关心在意大家的观感跟感受。那后来呢他就进入了一家便利商店工作，那21岁的他遇到了一个29岁的男生，那个男生就是接近适婚年龄，跟他交往了一阵子之后，他就跟他说我现在想要结婚，你想要结婚吗？他就说了好。可是他一路以来的生活呢都是以配合别人为主，其实我们在他在爱情村的表现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自己其实是没有那么有自信，而且他也是非常服务型的人，他会帮大家洗好的衣服做分类，拜托我们谁会记得，就是他们有每次都有4个入住的女生嘛，我们就是帮大家洗洗衣服就已经算是蛮了不起了，可是他还会把记得大家衣服是什么，然后把一个一个分类给其他人。我觉得他真的，你从他的这些细微的动作你就知道，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你会非常非常感恩他的存在，可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你也会非常非常希望他能够做他自己，他不需要这么在意其他人。然后如果他遇到了一个爱情，你会希望他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能够不要去顺应他人而去做他真正喜欢的模样。那这样子的刚叶呢，他后来那一段婚姻就是维持了1年多。他来到这边的时候，就像前面讲，他也是前段他也是比较偏内向，不知道怎么融入大家的人，直到后来来了一个新的男性入住者叫做准平。其实准平的人生背景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甚至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我应该可以爆雷吧，如果大家很在乎这个配对结果的话我一定会在这一集爆雷，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在乎的话可以此刻按下暂停键左转，看完这个18集的爱在山林间之后再回来听我这一集节目好不好。但其实我觉得知不知道配对结果应该都无所谓，因为更重要的是 这一段爱情的形成的过程是真的很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因为它里面总共最后配对成功，节目上是三对，但后来私底下呢又配对到了第四对，所以这四对感情的过程都有一点超乎我觉得是我现在年龄段遇到的这个爱情模样，甚至是我们一般在看的那种年轻恋爱综艺中会遇到的这一种爱情历程，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那回来讲到就是让刚叶感到动心的呢，是一个叫做准平的男生。那准平这个男生呢，他其实非常的一看就是一个很活泼很帅气的人，他是43岁还是42岁，然后他是一个室内装修师，可是在此之前呢，他其实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参加过恋爱巴士。其实恋爱巴士近年来是去年还前年就是有一个亚洲片，其实我停更期间也把亚洲片看完了，我也是好想讲很想分享，但是再看有没有机会分享好不好。但是准平的这一集恋爱巴士应该是更久以前的，我是没看过。然后他呢就是到处游历生活，他又去美国玩啊，然后去各式各样的地方去享乐，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享乐主义的这样子概念的男生。可是在几年前他爸爸就是开设这个室内装修公司的，他猝死了，所以在他爸爸过世之后他就回来接他爸爸这家公司，他就开始感受到生活的压力与责任感。那但我觉得他的本性还是非常的具有流浪跟玩乐的因子，是很有趣的一个男生。那这样子的男生就深深吸引了刚叶，不过他们之间的爱情也是充满了波折，等一下会聊到。那另外也有两位女生呢，也是我觉得算是里面勇敢追爱的代表吧。其实我觉得这一个真人秀蛮有趣的事情是里面的女生呢都非常的勇敢，我不知道是不是女生比较擅长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他们会一直反复的去思索，我为什么来这里，我需要什么样的爱情，眼前这一个跟我发展关系的男生他可不可以满足我这些需求。我们会一直在他中间穿插的专访中去发现女生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些问题。另外两个女生呢就是一个叫做小托，那小托他是一个有过十年婚姻的人，然后他在大概30出左右吧，然后就结婚生了一个孩子，可是他跟他的前夫差异最大的就是他是一个很比较悠闲自在的这一种人，比较 chill 的感觉，然后他的前夫却是十分的有洁癖一尘不染，所以他跟他在一起的这十年呢，他常常把他的家里打扫的像样品屋一样。这个真的是我在这个爱在山林间看到现在一个很大的感想，就是当一个感情爱这件事情它终究会失去激情新鲜感，那剩下的是什么，是两个人面对生活的态度。所以小托在十年之后他就感受到他在这个婚姻中是没有办法做自己的，这件事情让他非常的痛苦，后来他就跟他的先生离婚了。可是他来到这边之后，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来到这边的一开始他说他想要找的就是有性吸引力的男人，那个可以让他感觉到心跳加速的男人。我觉得他是这里面最认真在找寻恋爱对象的女生，他一开始其实是喜欢另一个男生叫做大宝。其实大宝的故事也是在后面出现，他是说他曾经是他是一个富二代，然后他感觉家庭就很优渥，然后家庭关系也很好，然后他是一个一半的韩国跟日本的混血，但他家族主要还是以韩国民族为主，这个背景也非常重要，这是在后面的感情线段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那他在29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去创业，然后他就有一个带他算是师傅引进门的这种老师吧，他就非常信任他，甚至他也因此创业有成功，结果他就把了几千万的钱呢都交给了这个老师，希望他就是帮他去投资理财，结果那个老师就带着这个巨额的款项消失了。 甚至这件事情还发生在他录制节目的半年前，事情至今都没有结束。所以我觉得从大宝身上你可以看到他拥有很开朗、很天真、很无邪的这种面相，好像很相信人，然后完美无瑕这种面相，而且他长得很帅，而且他是这里面最年轻的一个人，是35岁的男生。可是我觉得越是这样子对于世界没有抱持过任何敌意的人，遇到这样子的事件打击是越深跟越大的。所以他来到了这边，他想要找寻的一个是可以让他真正信任的女人。那让他真正信任的女人是谁呢？就是我另一个也是非常喜欢的女生，叫做 Yuko， 就是优子。她是在后面阶段才加入的36岁、37岁的瑜伽老师。她非常的漂亮，一加入就直接吸引了在场3位男性的目光。一开始的准评大宝，还有后面有出现一个清酒哥，他也是非常非常喜欢优子。那我觉得优子给我很喜欢很反差的感觉是他的脸是很平静，大家可以想象瑜伽老师长什么样子，就是很有气质，然后很淡然，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很优雅的这种感觉。那优子就是这样的形象，而且一头长发，然后很漂亮。这样子的女人呢，她是非常非常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我很喜欢优子是她对待人际关系是很有界限感的，包含中间这个准评是非常非常喜欢优子的，他就在一次打雷的时候，他就用手碰了一下优子，就是有一点把他环抱住的感觉，然后就是看到他好像很惊慌这样。可是我觉得优子也非常有礼貌，他一开始并没有去做出任何的反应。可是他后来专访的时候，他说他感觉就是吓到了，而且他没有遵守去尊重我的意愿。所以优子他在对于人与人之间身体的界限其实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如果大家女性什么的，像我也是很爱出去玩的人，像最近这个性骚扰事件很多嘛，很多人真的会借着酒意或是一些我不知道一些情境下会触碰你的身体。那当然我觉得这真的是熟悉程度以及你的个人主观感受，因为就像我跟有些男生朋友我们是很好的，然后有时候讲一些很白目的话我就会打他一下，或是我们走在路上我看到他就是快要被车撞到，会把他拉过来一下，好像有一点点些微的肢体碰触。这也不是所谓的我不喜欢他所以他碰我会感到不舒服，而是我觉得其实人与人之间那个身体的界限其实是很明确的，以防万一最好就不要乱碰。对，所以在优子的那个打雷碰触事件的时候，我就想说的确好像生活中有些男生真的会这样子碰触你，借有一些情境下，但是你说他是不是有意的其实也不一定。我觉得人在面对另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你是有身体的渴望，这件事情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只是你能不能够维持住你的礼貌，以及在你们两个人心理的状态下那个靠近程度是合理的，你去做这个碰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跟学问。这样其实大部分呢还有一个就是后来跟这个关于米娜，她后面还发展了一个三角恋嘛，那其中一个对象呢就是后来才来到这个爱情村的60岁的钟哥。那这个钟哥呢，他其实是个算是大地主吗？大房主，就是他在日本拥有42间房子，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的有钱的一个大叔哦。然后他来到这边的时候，他也是找寻他的人生伴侣。那其实他中间也发生一些蛮好笑的桥段，就是他原先一开始是跟米娜相处还不错，但后面就是冒出了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也是身体雕塑的教练，叫做优美。然后他就突然展现一个猪哥本性，然后一直去跟优美示好。可是我觉得他的这个转折也非常有趣，就是他终于突然意识过来说，今天我要找的不是恋爱对象，而是一个结婚对象，那这个优美可能就没有这么适合我。那其实我觉得钟哥身上还有一个真的让我哭惨的背景，就是 他的妻子呢，他有结婚，甚至有两个女儿，然后结婚大概十几年吗？然后九年前，他的妻子突然罹患了乳癌，那一年内就过世了，所以他是一个丧妻八年，然后一直都还在丧妻之痛下，很努力的想要出来迎接新生活的一个男性，一个大叔。所以我觉得他跟米娜的故事放在最后一个配对成功的案例呢，真的是别有深意，真的别有深意。那其实大家从我前面这些介绍，而且我真的是一个都不想放过，是哦，还有一个非常搞笑的角色，就是叫做提鱼的一个厨师。他其实在这里面没有很多情感的纠葛，可是我可以看得到的是他对大家是非常非常好的，他会帮大家煮饭，然后会帮大家整理东西，会帮大家做非常多的事情，然后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男生成员有感情疑问都会跑来询问他。可是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搞笑的行为，就是符合了一个很有名的这段话，叫做人生的三大错觉：手机震动可以反杀，还有他喜欢我。对，他一直以为这些女成员只要稍稍的对他笑一下，或是对他说出一点点，甚至根本没有暧昧，只是友善的话语，他就会无限放大。所以他一开始在他心中，他虽然没有跟里面任何一个人真的发生了情感的关系交流，可是在他心中他已经有各式各样的小剧场出现。他一度以为一开始的时候有两个女生喜欢自己，后面又发生了就是他又以为另一个女成员也喜欢他，甚至他想要对那个女成员示好，然后说我是在回应你的心意，这女成员真的是大傻眼。对，所以这个体育也是里面一个非常搞笑的角色，可是也不能好笑，因为他是真心的这么认为。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太多可以学了，就是一个人到底喜不喜欢你，你可以从哪边看出来。我觉得真的很明显，最实际的最实际的就是他愿意在你身上花多少的成本，这个成本包含时间与金钱。我觉得这个人他愿意一直跟你 messenger 聊天，甚至跟你出来见面，愿不愿意在你身上花钱。我觉得花钱不是说要请客的这个意思，我也是 AA 派，我的意思是例如他愿意花钱跟你去吃一些好吃的餐厅，那只为了我们两个人的相处是更有趣的，或是我们花钱去住一个不错的饭店，我们有一个不错的这一个相处。对，诸如此类。我的意思是他愿不愿意把他的时间与金钱投注在你这个人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而且对我来讲，我觉得我谈了这几段恋爱，然后也是有跟一些人有过一些情感的暧昧关系的时候，我渐渐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心得是，有时候言语表达的并不是一切，行为才是真实的。那我觉得这好像就是另一段议题了，看之后有没有别的戏剧电影可以讨论这一段，就是关于判断一个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对，我觉得这个综艺真的是有太多议题可以讨论了。那刚才其实介绍了非常非常多人，我真的很少在一个恋综的开端就把每一个成员的背景都介绍出来，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背景就是后续我们去看这几段配对成功的恋爱的时候，他们去选择伴侣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熟龄恋爱的魅力，就是他们拥有各自丰富的人生经历，他们清楚知道我今天要的是什么，当我认识我自己，我才会知道谁是适合我的。近期啊，我才在跟朋友讨论说，朋友有一天来问我说，为什么我总是会爱上那一些想要逃离我的人，或是总是爱上那一些跟我的情感状态呢是非常不搭嘎的女生男生。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被某一些类型的人吸引，包含我自己也是。我后来去看我过去的恋爱关系的时候， 我很容易陷入类似的情感模式。那有一天当我意识到了之后，我跳出来了，我明白，我知道我容易被什么样的人吸引，可是吸引我的人他并不一定适合我。那适不适合我，我是从何发现的？就是当我开始去探索自我，我认识我自我之后，我渐渐去思考我想要什么样的爱情模式，我想要怎么样的去爱人，我要怎么样的被爱。对，所以我觉得认识你自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恋爱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你认识你自己，你也可以跟别人，跟那一个情感对象讨论你想要怎么样的爱情，对吧？你才会知道。那我们就从这里面配对成功的这四段爱情呢，来看这四段，我觉得这个可以叫做超越心动的爱。那我就来分享一些我在这四段恋爱中的一些反思，还有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像是第一个啊，第一段的恋爱，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个配对成功的呢，就是刚叶跟准平这一段。那他们两个人各自就是一个是非常享乐主义这样子的男孩呢，后来因为爸爸的过世，他就开始继承家业，找回他生命的这一个责任感的这个地方嘛。那其实准平他在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他是喜欢刚才提到的优子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段也是我第一次看哭的片段吧。不只是刚叶是个非常非常温暖跟友善的女孩，而是你会看到刚叶他明明知道准平就在他的眼前，他的眼神呢 always 都望向优子，但是他却义无反顾的去接近他，然后更努力的想要去跟他交谈，多认识他一点。然后甚至刚才提到了，就是在这一出这个真人秀里面，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要一起做家事活的内容。那其中一样算是我觉得改变他们关系的一个关键点呢，就是他们一起去重新的整修这个女生房间，因为准平的擅长的技能就是室内装修嘛。那他就发现了夏天即将来临，女生的房间如果再不做一些装修的话，就会非常热以及很多蚊虫，所以他就跟刚叶一起开始了这个女生房间翻修的过程。可是最有一点小小悲伤的事情是，准平会想要这么着急做这件事情，就是他跟优子两个人聊天的时候聊到的。所以他做这件事情一开始的动机甚至是为了让优子住得舒服。对，所以后来呢，他跟刚叶在这样子活动的过程之中，他发现刚叶是一个可以带给他笑容的人。第二个是，其实准平在这一连串的过程之中，他都有提到说他其实也想要找寻一个对象，是因为他现在是这个状态了，就是他必须回家接家业，他想要的一个对象是可以跟着他一起做这件事情的人。其实啊，我觉得我在看他这一段的时候，就让我渐渐的想到说，我为什么跟我的前男友分手，突然又要来爆自己的料。是我跟我前男友大概分手一年多吧，那时候分手，其实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是蛮好的哦，甚至也不会吵架，那两个人相处也是很舒适很愉快。那为什么分手呢？我觉得是逐渐看到两个人成长的步调好像不太一样，我们想要走去未来的一个目的地，你会感觉到不是相同的。所以当我看到准平他在说他其实想要找一个伴侣是能够跟随他现在这个情境给他帮助的人，我就发现哇，那我当时会有这样子的念头是，其实我好像长大了，就是大家能够理解吗？因为我觉得在过去以前，我是一个只要心动我就可以选择跟你交往的人，我可以试试看的人。可是当我渐渐发现恋爱这件事情，我不只想要他是恋爱，也许我们 要发展一些更长期相处关系的可能。那当我们想要建立一个长期关系，不管是不是婚姻好了，我觉得生活的步调跟目标跟一致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当准平他发现了其实刚叶他是那一个可以好像陪伴他生活的人的时候，他渐渐的开始混淆，他发现他对刚叶也开始有了一些异样的情愫，但是他还是深深的被柚子吸引。那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刚叶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勇敢的女生。其实不管是她这段故事，还有等一下我要提到的小托跟清酒哥的故事，我都在他们身上获得很大很大的反思，是原来人真的可以超越外貌去爱上一个你本来不一定这么受吸引的人。因为很明显可以看到，其实刚叶跟准平一开始的时候，刚叶一定是觉得准平是帅哥没错，因为他感觉起来跟他就是相处得很兴奋。但是准平很明显他的菜呢就是柚子，所以他一开始对刚叶是没有太大的兴趣的。可是透过了相处去真正的慢慢的认识这个女孩之后，她就越来越被她吸引。那另一个等一下提到的小托跟清酒哥也是，清酒哥也是一开始对小托呢感觉起来，当然很不会特别去提到外貌或什么之类的，但我真心的觉得第一眼的这一个视觉效果还是很重要，你会明显看出来这个人的外貌到底是不是另一个人的菜，这是一个难以掩盖的一个视觉的反应。对，那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的男生呢，其实还是有很大部分是很容易先受外貌吸引的嘛。那所以在我的周遭，我觉得我面临到的很多的男性呢，他们很难因为对方不是你的菜而再继续深入下去的认识对方。有玩交友软体过的人，这个外貌更是非常非常诚实的一个筛选条件，诸如此类的。我就觉得说我在看这个爱在山林间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小小的震撼，就是熟龄恋爱呢，当我们更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渐渐可以接受一件事情，是那一些我好像很喜欢的外貌，当然不是说我后来在一起的都不是我外貌太重，我觉得总还是要达到你心中的一些小标准，你就会感觉到其实我心中 maybe 有一个完美长相的人，但那个人他不一定终究属于我。对，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心态上的转变，刚好在我这个年纪，我觉得我就是正在经历这一个过渡期。然后还有第二个，我从他们这两对里面呢还获得了一个勇气，就是女生其实有时候主动一点去追求你喜欢的男生有什么关系呢？真的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大家的成长背景是怎么样，但我好像有讲过我家算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类型，甚至并不鼓励女生去主动追求你想要的东西。那可是我觉得我的一生好了，到现在我感觉我都在一直跟这样子的信念去做挣扎跟抵抗，所以我觉得我很努力的去不管是超越我家庭给予女性的这种传统观念，或是我在我的工作我的学生的生活什么的，我觉得或是我自己的私下的生活，我觉得我是活得很中性的人，我不想要特别的去定义什么叫男生该有的行为或女生该有的行为。对我来讲我从来都没有，也不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很努力的去达成没有什么叫做女生做不到的事或男生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在情感方面我一直以来好像还是很容易不敢去主动追求我喜欢的男生。这就要聊到我觉得我一直以来的情感对象，我很容易去喜欢一个喜欢我的人，但这个人呢他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一开始觉得就是 适合我的，或是一开始是我喜欢的菜，或这种感觉的人吧。所以呢，我在看到不管是里面的刚叶、小托，甚至后面的优子，他们，我就觉得他们身上都有一股狼性。我最近其实在看一本书，叫做《与狼同奔的女人》，那其实就提及了女性在社会的环境压抑下，我们渐渐失去我们原始的那一种狼性。那所谓的狼性是什么？是我们对于我们想要的东西去追求，我们去渴望活出真正的自我，但我们不对任何这些框架去做批判，去做限制。所以我在不管是优子，还有刚才提到小托刚叶，他们都深深的鼓舞我，是其实我们勇敢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刚才提到了刚叶跟准平后面两个人，就是顺利的结为了这一个第一个配对成功的人嘛。那第二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小托跟清酒哥。那清酒哥我刚才后面讲到他背景，其实清酒哥的背景算是很特别哦。我觉得清酒哥是个超级超级聪明的人，他虽然他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大家以为他是一个科技公司的主管，然后问他有什么兴趣，他也说好像没有，但实际上后来看到他的经历之后，你会觉得这根本是人生的学霸吧。那他其实是高中的时候，好像还是升大学的时候，他就有转系，然后后来就钻研于 AI， 后来30岁左右的时候突然想要去考律师，还真的考上了。考上之后呢，他就当了3年的律师，然后发现自己真的没有很喜欢，之后就开始去世界各地就是旅游工作什么的，然后现在呢回来成为一个科技公司的主管，那来到了这个爱情村。所以可想而知，其实清酒哥他是一个好像有点随性的人，但他其实我觉得他是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男生，而且他很谦虚很低调，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但是这样子他就是遇到小托，小托根本就是非常非常外向的一个很懂社交很外向的女生。其实小托他里面有提到他的一个职业叫做灵气治疗，可想而知他就是一个对身心灵有所研究的人。那我觉得小托在他身上我有一个共鸣，是他说他一开始追求大爆，然后就不是很顺遂，他就说了一句话说，又来了，我喜欢的人好像都不会喜欢我。这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好像也很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喜欢上男生了，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就像我说的，我其实不太会表达，就算我今天喜欢一个人，他如果没有主动的释放一些讯息呢，我可能也不会有任何表现。但是经过这个爱在上一件的时候，我真的深深的反思说，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岁数，我已经可以承受一些主动出击之后但是铩羽而归的这种经验。我觉得最大的来源可能是害怕失败吧，害怕丢脸吧，所以你不敢去主动的正视自己的情感，去表达自我。那小托跟清酒哥呢，就是两个，一个是外向跟内向的人，但是我觉得清酒哥他还是很走心灵层面的人。他喜欢，他说他觉得跟小托在一起就是可以讲很多的话，然后他说他喜欢两个人就是静静的坐在那个屋檐下，然后看着天空这样子的情境。我觉得小托就是一个能动能静的女生，所以她完全可以理解清酒哥的心理状态。可是外向的她也是她呀，可是清酒哥我觉得一开始一直对小托有一点冷淡以及难以接受的是，他说他觉得太过于活泼外向的女生会让他感受到能量耗尽。嗯，感觉我的背上也中了几支箭，因为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我觉得我如果要类比里面的女生其中一个角色的话，我 maybe 真的很像小托，就是我也有内心很沉静的部分，我也很喜欢独处跟思考，可是我也有很外向的一面，很爱跟大家闲聊的这种画面，或者人一多我就开始疯掉，各式各样的都是我。但是清酒哥他好像爱的就是一个单一的女孩。但是刚才我提到了，我觉得小托真的 给了这个广大的女性一个勇气，是其实勇敢追求你觉得真正适合你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她后来呢很努力的去制造各种跟清酒哥相处的机会，然后跟他聊天，去确认这个男生就是我要的，所以后来是她主动跟清酒哥告白。我真的觉得好有勇气，刚才那个刚叶也是刚叶自己主动跟男生告白。其实后来清酒哥就是接受小托的告白嘛，我觉得他那时候说的话，哦，其实小托他本身刚才提到有他有一个儿子嘛，那我觉得清酒哥这段话真的所有单亲妈妈都会感到满满的力量。清酒哥说，如果一个女人结婚生子代表她曾经被深深爱过，这么棒的女人她值得被有人深深的爱着她。这个意思就是她一点都不在意小托的曾经已婚然后甚至有一个孩子的这个身份，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份让他感觉到他一定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才会有人这么爱他想要跟他结婚生孩子。那其实我觉得在看完他们这一段恋爱的时候，我也想要问一个问题，是大家你们是一个勇敢尝试不同恋爱对象的人吗？不同类型的对象哦，因为我之前有提过说以前交往的对象他们都很像同一个类型，可是在后来开始近几年来呢，就是我开始单身之后，我也尝试去认识不同类型的男生，后来我才渐渐发现说我们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没试过怎么会知道这样子类型的男生不适合你呢？就像我以前可能比较常跟一些比较内向的男生交往好了，但后来我认识了一些外向的男生，我就发现其实有人他可以跟我一起出去玩，或是一起去做一些以前的男友没有跟我做过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棒耶。其实我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我尝试的时候我发现还不错啊。所以当清酒哥跟小托他们这一段爱情产生的时候，清酒哥也说了他本来以为自己只喜欢内向型的女生，不过他现在想想 maybe 外向型的女生也很适合我。所以我觉得小托跟刚叶这一段他们两个恋爱就是给了很多女生勇气，是我知道我很平凡，但是我也可以去勇敢的追求那个我喜欢的男生。那后面这两对呢，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刚才一直提到的就是优子跟大宝，他们两个人呢，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是也给了我很多的反思，是不能再容陷爱。大家知道容陷爱吗？就是容易陷入爱情。他们两个人其实很早期的时候呢就发现彼此是喜欢对方，甚至大宝在看到优子的时候他是对他一见钟情的。那两个人其实到中间呢就已经有一点互表爱意了，只差告白那一步。旁边的两位主持人小纯跟贝奇就一直在讲说他们俩赶快去敲钟告白了吧，为什么还在这边拖呢？结果才渐渐的揭露出为什么两个人明明已经有心动与喜欢，他们却迟迟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呢？一个是刚才提到了大宝他曾经被骗过嘛，所以他必须花多一点的时间去确认这个人值不值得信任。那他确定了优子是值得信任的人之后呢，他又有一个问题了。刚才提到了他家是一个韩国家族，相信听我这个节目的很多听众，你们一定都是韩国文化的爱好者，你们一定看了非常多的韩剧，那一定也看过韩国人呢在祭祀方面是非常非常认真的，而且这些祭祀的行为都是落在长子的媳妇身上，就是长媳。所以如果今天优子跟大宝结婚的时候，他很有可能要每年做18次的祭祀，而且祭祀的用品都要是韩国食品，所以他要跑去韩国去购买这些东西，然后再带回来日本去做祭祀的动作。那对于大宝来讲，虽然他的家庭很开心，他们之间和乐融融，可是他知道这会对于他未来想要娶的女孩是一个 很大很大沉重的压力。那我觉得当一个男生他还没跟你交往他就想到这一步，这可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关系哦，真的是很认真的关系。所以我其实觉得当看到他们两个人都用家庭的因素去思考这段关系要不要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一个反思耶，就是我们是否真的能曾经有过用一生挚爱的方式去选择一个伴侣，是否真的这么谨慎的去思考过这个人他能不能够跟我在一起一辈子。其实刚才没提到的事情是，为什么这一个大宝的家庭背景会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因为其实优子呢他也是来自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他非常非常爱他的爸妈，甚至他就是小的时候他的视力其实是有一只眼睛特别不好，所以他是在爸妈的爱护中长大的。他甚至觉得自己这么久这么长期没有结婚，就是因为他不想要离开这个家庭，他不想要从家里除籍成为另一个家庭的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很有趣的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看到为什么大宝他会特别的信任优子，因为我们很少感受到大宝就是他在专访中去透露他的内心状态，所以优子常常在前期的时候就说他不知道大宝在想什么，他感觉跟他聊天内容都没有深入的去认识过彼此，他并不觉得他真的认识他。那我觉得的确大宝就展现出他对人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展开信任度。那除此之外为什么他可以真的这么快认识优子，然后认识他觉得他是可以信任的，不知道当年纪越大去认识新的对象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触，是为什么古代会说门当户对。门当户对当然指的maybe 一部分是我们的家世背景是类似的，但在我身上我觉得门当户对真的是有它的道理在，就是常常就是因为单身嘛，我就是当然就会开放自己去认识不同的男生，可是我就会发现说如果要继续联系下去的，我们一定有某一部分的成长经历是重叠的，要么是学经历相似，要么是成长的家庭背景相似，要么是思想的某一块，我觉得是价值观，你在看待事物的方式跟你从哪里而来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关联性。所以当大宝跟优子啊他们两个人其实不用特别的说两个人就互相吸引，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他们来自一样充满爱的家庭，所以大宝知道这个女生她一定会跟她一样很善良，对于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天真的想法，所以她知道她一定也有一个善良的心灵。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宝跟优子他们在最后告白的时候真的是他们这场告白可说是超级美，就是大宝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惊喜给优子，然后就放在了这一个钟声的下面，而且是在优子生日的那一天，所以他就在生日那一天在他面前敲下这个钟声，然后跟他告白说了我爱你，他不是说我喜欢你而是我爱你。他们之间的情感发展真的非常长，你会看到他们在看见了激情稍微褪去之后，两个人的心动感褪去之后去审慎的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不是在一起而已，而是走往下一步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你本来以为这两个人已经没有机会了，他们会因为这些现实的问题而放弃对方，但最后他们却选择继续走下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问题就是来自于他们拥有相似的背景，这个相似的背景让他们成为吸引对方的力量，那他们也一定有能力可以去跨越这个阻碍。我觉得除了这一对你真的渐渐感受到说他们真的是以人生的伴侣去认识对方的，那就是来到了最后一对，就是节目上他们其实并没有配对成功，但是却在下节目之后呢 又重新联系上，然后就快速的闪电交往，成为第四对配对的对象。那这一对呢，就是我前面一直提到的非常喜欢的米娜跟钟哥，他们都是60岁的大叔跟大姐。那大家想象60岁的恋爱会是什么模样？我觉得人的情感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它不会随着年纪而感到僵化，它反而非常有机会随着年纪，你会越来越多的感触，你会经历更多的事情，你会更有不一样的感受。那其实在米娜跟钟哥的这一段恋爱，他们并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成功的交往，因为刚才有提到了，钟哥就是本来呢对米娜是有一些些意思，不过好像没有这么积极。我想可能也是情感还没有到很强烈，但也觉得这个人好像还 OK 还不错这样子，但没想到中间就来了一个超级辣妹非常漂亮的女生，她一瞬间那个你真的会觉得天啊，原本是一个很风度翩翩的大叔变成耳男，对，我不知道，就很像充满欲望的野兽欸，他真的只能用这样子形容，就是他看到那个女生一来，他就立马把她约出去，然后跟她就是在她面前尽情的展现自我，然后说我是可以为了另一半去改变我的，我是可以迎合另一半的喜好的，这样子就一直去推荐自己，你就会觉得天哪，刚才前面的那一些绅士的大叔跑去哪里了？但是后来他在跟由美深聊之后，发现两个人在金钱的价值观差异太大了，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这样的生活模式，所以他选择了就是转往再跟米娜细细的相处，然后去跟他聊天。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欢他跟米娜两个人之间的对谈，他们并没有真的很多情感的交流，反而钟哥会直接问他说你方便透露你的年收入是多少吗？那像我现在拥有两个女儿，你觉得如果你会跟我就是有进一步的发展，你要怎么做？那就是他们讨论的东西非常非常的现实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不够罗曼蒂克，这是一般这个恋爱综艺我们要看的东西吗？可是大家还记得前面我提到米娜她来这边找寻下一个人生对象的时候，她是说我不相信爱情，我不需要爱情，我要的就是可以在老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帮对方换尿布的对象。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这个样子的状态下，他却更加的可以从钟哥这边获得满满的安心感，因为他知道这个人的思想跟他是相近的，我们要的东西是接近的。因为中间其实一度有发展另一个三角恋，就是又来了另一个男成员，他是新成员，他叫做昭平。那昭平他其实长得蛮可爱，他大概40岁左右，有点肉，但是他很可爱，他是一个动画制作师。那他一来的第一天就跟大家分享说，他其实过去有了一段2年的不伦恋，那个女生她是一个有结婚的女孩，然后他们每周都见面，然后直到而且还有小孩，他就有一天跟那个女生说，我们两个交往吧，因为我很爱你，我甚至可以领养这两个小孩。结果那个女生跟他说，虽然我在这里做这样的事情你也许看不出来，但其实我跟我的老公是感情很好的，我并没有想要离婚的意思。所以那个昭平就非常伤心嘛，他就传了一封讯息跟那个女生说，我们就不要再联系吧。结果女生回他，笑死我了，哇塞，欸，这其实是一个很深的打击，就是大家可能会对于这样子的恋爱有一种道德瑕疵感。可是我很喜欢的是米娜，她听完昭平的故事的时候，她是特别把她找出去，因为米娜刚才提到她也是有过外遇经验，她甚至就是外遇受害者哦。可是她可以转身跟这一个介入家庭的小三跟她说，我相信你会做这样子的事情是基于一个纯爱，你是真的喜欢这一个女生。其实我觉得米娜的心胸很宽广，你在 这整个真人秀里面，你会看到他不卑不亢，然后真心的去观察每一位成员，然后去在各式各样的状态下，甚至前半段恋爱跟他没有关系的时候，他会说，我感受到爱情村里这个恋爱的氛围越来越浓厚，然后一对一对的大家都好像有了新的对象，我真心的祝福他们没有一个人受伤。哇，真的是这么好的一个大姐姐，真的在她最后她拥有一段爱情的时候，你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就是原本不相信爱情的她，也还是有重新相爱的可能。那后来她跟这个昭平啊，其实昭平跟米娜他们两个人是有非常多的共同点，包含他们一样拥有同样的房子，就在某一个地方，然后两个人都是一个是绘本作家，一个是动画制作家，所以他们在艺术上也是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然后他们两个人相处你就会感受到很自在，很有恋爱的氛围。尽管两个人可能相差了20岁，可是昭平还是深深的被米娜吸引。可是我觉得在他身上这一段爱情也很值得深思的，就是爱情真的是有时候需要的是 timing， 这个 timing 不只是两个人相爱，两个人相遇心动，有没有那一个制造心动的时刻，而是这个 timing 也包含了年龄，包含了昭平跟米娜之间两人这个20岁的相差。其实很大的差异就来自米娜60岁了，她说了她要的不是爱情，而昭平要的她想要的是一个心动感，米娜确定给了她的心动感，可是她无法确定的事情是她才40岁，她也许想要一个伴侣是他们可以一起生小孩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可是这个 timing 两个人出现的时机就是不对，这个是难以去解决的一个现实阻碍，这也是他们三角恋最后的一个结局。米娜她其实中间也很犹豫昭平，因为她真的觉得跟她相处是很自在，很有恋爱感，但是钟哥给了她未来生活的一个想象，所以最后她选择了钟哥。那其实哇，钟哥的故事也真的太多，这一整个真人秀我真的讲不完，我今天这一集一定非常的长，但是我每一个人每一个感情细节都好想要聊到欸。就是钟哥他后半段就开始有表现出他其实越跟米娜相处的时候他越害怕，因为会越提醒他这一个爱的情感，那这个爱的情感就很容易让他联想到他已故的亡妻，这么多年来9年来8年来他都没有再婚，那直到最近他才愿意走出来去认识新的人，当他想要跨出新的一步的时候，这些过去痛苦的回忆又一再的袭来。甚至在后来呢，其实我觉得米娜真的是个超级有智慧的女人，你在他身上真的看到的是智慧而不是所谓的聪明，他拥有丰富的人生智慧，他很会看人，他知道什么样的人拥有这样善良的心灵，所以他在钟哥身上他知道钟哥是认真的想要跟他走入下一段关系，但是他看到了他的思念，他对前妻的那一种爱好像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束，所以他知道如果他现在跟他再相处在一起很有可能他会很辛苦。那可以分享最后他要做决策的那一天，他其实思考了很久，他要不要跟钟哥接受他走入下一段关系呢？早上5点的时候他就出来这个爱情村外面晃一晃，然后他就看见了一只蝴蝶停在那边非常的久，他在想这会不会是钟哥的这一个亡妻想要来传递讯息给他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其实很多人说死后可能会幻化成蝴蝶，那其实我家人就是 也有办过几次丧礼嘛，这真的非常神奇，就是在每一次每一个丧礼灵堂前呢，真的都有蝴蝶停在那，而且如果只是偶然的蝴蝶飞过，我们当然不会觉得怎么样嘛，可是最特别的就是每一次停留这个蝴蝶是停一整天，甚至在我以前外公过世的时候，有黑色的蝴蝶或是金色蝴蝶，就是本身长相就很少出现的这种颜色的蝴蝶，它就出现在我外公的灵堂前，而且待一整天。然后我阿嬷过世的时候也是，也有蝴蝶出现，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奇的。那大家如果大家觉得说这有点太宗教怪力乱神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不一定需不需要相信，不过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提醒你内在讯息的开始。因为当米娜看到这个蝴蝶的时候，他就问了他说，你觉得我要接受钟哥吗？那个蝴蝶就停在那边都没有离开，他想了一下，他是问他说，你觉得还不行吗？然后那个蝴蝶就飞走了。他因为这个原因觉得目前还不能答应钟哥，所以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个结局是想说，天啊，你太迷信了吧，因为一只蝴蝶而失去这个建立关系的机会会不会很可惜？可是我觉得这只蝴蝶就是不管它是不是真的是它的亡妻带来的讯息，我觉得都是提醒米娜，这是他此刻最关键，他心里最在意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现象，让他认清楚他心里内心真正的想法。所以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候，他本来是没有答应的。那是后来他们离开了这个节目之后，米娜去联系了钟哥，两个人见面之后就这个爱火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就交往了。刚才前面问大家，大家觉得60岁的恋爱你觉得是什么模样？我只能说我真的有一些刻板印象，我本来也觉得说60岁的恋爱呢可能就是细水长流吧，可是后来看到钟哥跟米娜的相处，他们几乎是每天见面，而且米娜说他只要一有心中有疑惑的时候，他们原本在聊天，钟哥就会说，你等我，我马上去找你，他就会马上冲来他面前耶。甚至他们两个人在节目的最后，因为钟哥感觉财产还蛮多的，所以他一开始还没有想说可能真的要走到两个人觉得是有结婚的共识，但是也担心女儿的想法以及财产分配的问题嘛，所以他们并没有真的先去办登记，但是他们去拍了婚前照片，两个人穿了很漂亮的婚纱跟西装，然后走入教堂拍摄照片，超级浪漫耶。我真的觉得哇，60岁谁说你不能像年轻人一样这么的有行动力，想要去见爱的人就去。哇，60岁如果我还一样拥有这么有热情的伴侣，这是一件多么多么幸福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看到他们这一段的时候，你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一个人不管活到了几岁，我们还是有情感的需求，可是随着年龄的不同，我们需要的东西会不一样。那一些心动，昙花一现的心动，都不一定能够成为你延续一段长期关系的必要条件。真正的必要条件是你们怎么生活，你们生活的方式，那个最真实的你长什么样子，那个就是两个人能不能够走入婚姻，成为彼此人生伴侣的一个很大很大的要件。我也很喜欢有一个画面是钟哥他坐在爱情村的客厅的时候，他听见了厨房传来了切菜声，然后他就看向了厨房，他就心里想，如果我的人生伴侣有一个声音，大概就是这个。大家会不会想说，这个男人呢好像就是非常的传统，喜欢这个勤俭持家的这种概念？可是我觉得就提到了，其实我们都不应该用任何社会传统框架去框住任何一个人，而是在这个真人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们如何去认清 什么是我需要的需求。那钟哥就很知道我想要的女人，她必须跟我一样，我很节俭，她也要跟我一样很勤俭。那我不太会煮菜，那我希望这个人他可以来补足我不足的那一部分。嗯，我觉得在他们这一对身上，你深深的可以体验到什么叫做另一半。那一个另一半，他是真的好像完整了你，弥补了你人生中你一直，我们从来都不是完美的，我们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啊，我们一定也有很多的缺点。那有一个另一半，他可以接受你的缺点，甚至他可以补足你不足的地方，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今天聊这个爱在山林间呢，真的我满满的热情大家都感觉出来，而且我真的第一次看恋爱综艺的时候有觉得，天哪，真的有一部真人秀恋综居然可以比换成恋爱给我这么多的感动与反思恋爱与爱的差异。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很像节目中的小纯跟贝琪这两个主持人，有很多搞笑的片段也想要吐槽，但是也有很多感动落泪的片段。我也很喜欢刚才提到的小纯，他最后的注解是，如果有一个朋友来问他说恋爱跟爱的差异在哪里，我会推荐他来看这个节目。我也会，所以我今天呢也来推荐这一个爱在山林间。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中看到真正的爱，它不是很单一的，不是很单一的只要彼此的外貌吸引对方我们就可以交往，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真正的爱是生活，是相处，是你对待人生的价值观，是我们体验生活的方式。相爱会在两个人越来越老的时候，如何生活这件事情会变得更加的清晰。很推荐大家一起来看这个《爱在山林间》。我知道它好像有点冷门，甚至没有进到 Netflix 排行榜，但是真的超级超级推荐大家一起来收看这个《爱在山林间》。也很欢迎给我任何的 feedback， 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Mr. Box 底下留言给我五星好评，或是可以追踪我的 IG JJIJG， 跟我分享你听完这集的心得哦。那大家再见咯，大家拜拜。